此次节目分为两期，在上期中我们会介绍一些和素食有关的环境问题，在下期中我们会介绍一些素食文化及素食饮食问题。节目有关的 references 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当中。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花间有剑客第二期节目。那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提到了，就我们在2020年中都尝试了素食，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一期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尝试素食的一些经验，以及关于素食这个话题方方面面的一些现象，或者说是我们的专业背景里面的一些认识吧。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三个，我、艾宇、文颖还有洛君。文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呢？
我大概是2年前差不多吧开始吃素，然后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想保持在一个比较 vegan 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开始肉食也比较多了，就是我可能每周会吃2个 portion 的肉食，然后但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素食。还是
那陆军你呢？
我在我们三个中间我应该是最迟的吧，我是从去年年底才开始尝试吃素的，到现在可能也就3-4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最开始是逐渐减少肉食，过渡到吃鱼素，然后到现在我海鲜基本上也不吃了，蛋奶摄入也很少，就是接近于 vegan 的一个状态吧，但我也没有非常的严格，就是尤其是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呀之类的时候，我也不是很介意吃一些肉边菜，包括因为我开始吃素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我家里还剩下了一些很早以前囤的一些咸蛋呀或者一些别的这种动物制品，那我觉得我也不会把它丢掉，还是会去慢慢的吃完，但就不会再买了。对，那艾宇你呢？
对，
我的这个过程还真是挺波折的。我觉得我最开始了解到素食是就是本科的时候学环境科学，然后周边有非常多的那种从小可能7-8岁就是 vegetarian 的朋友嘛，然后也了解到一些素食和环保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慢慢的先不吃红肉开始，因为我太爱吃肉了，我实在是做不到一下子就不吃了。然后所以到现在不吃牛羊肉已经是可能有4年或多的时间了，然后我慢慢的不吃猪肉不吃鸡肉，我现在是基本上 pescatarian 的状态。不过我在2020疫情的时候，上期也提到了，就出现了一些肠胃的问题嘛，然后再加上一些焦虑性进食，就放纵自己吃了那么几口肉。不过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你想吃个火锅不涮肉对于一个四川人来说真是太痛苦了。所以
对，
最近年过完了呢又收心了，然后又开始重新思考怎么样能够就是延续之前吃素的这个动力吧。所以我也就是很好奇就我自己遇到的吃素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肉的诱惑，你就是会对这个美，你对你脑海中的这个美食两个字会有一个执念，就是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我可能吃素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受委屈，因为没有在吃最好吃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们俩遇到的挑战是类似的吗？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挑战？
我觉得在尝试吃素的过程中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挑战，反而还有蛮多收获的。一个是不吃肉以后就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更轻盈了，更有精神，然后不是很容易有 food coma， 就吃完饭也不容易那么犯困了。然后我把我吃素的这个选择告诉了一些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父母，他们也都挺支持的，甚至他们也对这个事情更 aware， 也开始尝试至少是减少肉食，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从social 方面，是在社交方面，因为我 觉得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我们大家在一起关系很好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你知道，一起做个饭，一起吃个饭，然后大家就聊天嘛那种。后来就开始饮食变得有点不同之后，觉得在那个层面上别人总是需要去适应你的改变，就是反而我的要求有些越来越多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需要去适应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想很多不了解素食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是 vegan， 什么是vegetarian， 或者像国内可能就会说全素或者蛋奶素或者还有五星素，你们两个能不能解释一下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那我先说一下 vegan 的意思吧。vegan 可能在国内的说法应该就是全素，就是不仅仅是不吃所有的肉类，就是其他的任何动物制品，比如说蛋啊奶啊那些都不会吃。那其他的五星素和蛋奶素的话，我猜应该就是讲的 vegetarian 那种吧，就是不会吃所有的肉制品，但是蛋奶啊都还是可以吃。其他的五星素我不是特别了解耶。
五星素它可能就是一个跟佛教比较有关的概念吧，它就是包括大蒜、小蒜、洋葱、韭菜，还有什么呢？应该齐了吧？
应该齐了。
但它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它会刺激到你的感官吧。但是佛教里面就是说你要尽量的摒除这种对食物的执念，还有就是这些。因为你的欲望会不断的膨胀，所以说你在戒除五星的基础上呢，你就可以保持这样一种比较平静的心境，所以是这方面的因素要多一些。然后 pescatarian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饮食的方式，基本上它也就是在 vegetarian 的基础上，你还是摄入一定量的海鲜啊比如说像鱼啊虾啊这种。那我们还剩一个 flexitarian，这个概念可能国内的朋友会稍微要陌生一点吧，它应该就是把红肉，就是像牛肉、猪肉等红肉替换为比较这个环保的一些蔬菜或者说是豆制品等等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flexible 的这种比较灵活的这样的饮食吧。
对。对，我记得我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后来他自己就去创办了一个 startup， 就是 reducitarian， 大概讲的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就是你去减少你的对于肉食的摄入，但你不一定非要全部的给它cut 掉，可能也比较接近，我觉得。
对，就是它实际的这个定义，我感觉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但我感觉有很多关心这个动物福利和环保主义者都会是一定程度上的 flexitarian， 因为你是就是通过自己饮食的选择尽量来减少自己的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嘛。那它可能就是，但是你又要综合你自己的就是生活地方的饮食文化呀，包括如果你生活在中国新疆之类的，你要吃素也不太可能，就是有种种的因素来平衡决定的一个情况吧。
为什么在新疆会不太可能呀？
我之前去乌鲁木齐做野外的时候嘛，就是因为那边地就是离中国就是产粮的地方比较远，或者产蔬菜的地方比较远，那你这个运输成本就高，所以蔬菜比较金贵，还有藏区也是一样的。但是那边它本身的原产是畜牧业，就是他们牛羊肉很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蔬菜就是你要每天都吃蔬菜，对于当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说就是比较高的，然后饮食文化也是比较偏就是肉和奶制品的，所以我感觉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嘛。
对，我觉得你这说的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夏天出去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好朋友，他也是做农业研究的，他之前有去过沙特阿拉伯，然后他说当时被他们拉出去，去相当于去看一下他们养殖的那个环境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在沙漠里面他们从地底下抽那种fossil water， 就是非常非常老旧的沉水嘛，相当于灌输他们在沙漠里面的农场， 然后因为沙漠里面又热，太阳又大，自然说你抽出来的那个 fossil water 基本上大部分百分之多少都已经蒸发了，
嗯，
实际上一个非常不环保，非常不 energy efficient 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确实像艾宇所说，这种情况真的要因时而异，还是要看各个地区它的农业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对，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还是只能算是一个 flexitarian， 或者说就是不完全的素食者。嗯，然后刚才艾宇有说到你是因为受到一些环保主义相关的问题的影响然后开始吃素的，那文颖呢，你是为什么开始吃素的？
嗯，我其实刚开始吃素还算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原因，我那个时候是因为自己身体出了一些状况，然后我似乎有点找不着就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当时健康上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去吃素食。可能这个一部分是因为我当时有了解到就是在美国这边它整个工业化的养殖，工业化的农业是在怎么样去滥用很多的比如说 pesticide 啊 fertilizer 啊以及那些生长激素等等，所以我就决定说啊，那如果我现在要换成一个吃比较有机的素食，是不是会对我自己的健康有一些帮助，所以当时我的选择实际上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嗯，
我不知道你呢，洛君，你是为什么？
嗯，我觉得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 compelling 的原因让我下定决心吃素，而是可能是很长时间积累下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作用。比如说我觉得我，开始吃素其实都有直接受到你们两个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其他很多身边的吃素的朋友的影响，就让我有一直接触这些包括环保相关的畜牧业的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啊，然后像一些动物福利相关的问题啊，这种集中化的动物养殖的一些其他的环保的问题啊，包括我家里面其实我奶奶是信佛，所以她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
嗯，
她一直是吃五星素的，但是我也没有很直接的受到他的影响，因为在我家里面的环境就其他人就一直对他的这个行为不是非常的支持，总觉得他吃素会不营养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读 PhD 以后身边吃素的人就越来越多，包括系里聚餐，然后大家也会要求要多提供素食的选项，就会让我看到啊，原来其实吃素也没有那么难以执行，素食也是可以有很丰富的选择，也是可以很营养的，而且也不一定非要受到这种周围人的这种社交上的压力的影响，所以再加上逐渐了解的这些跟素食相关的环保呀动物福利的问题，我就决定开始吃素了。
我自己的话呢，这个吃素的因缘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碳足迹或者说 carbon footprint， 因为我觉得吃肉在这点上就是你做一个最经济的计算，我仅仅通过不吃肉我就能帮助环境了，是不是感觉就是自己内心有点小小的雀跃，所以我一开始是这样子的。然后我首先就不吃的是牛羊肉嘛，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不同的肉类它可能会对环境有着不同的影响。那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解释一下这个 carbon footprint 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就我们应该去考虑这个方面。那到底什么是 carbon footprint 或者碳足迹呢？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行为产生的温室气体，它一般以吨计算，就是温室气体的总和。比如说你种这个地种这个蔬菜，它最后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 或者说是我们去养殖这个牛，然后它产出一斤牛肉，它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总和，所以这个是你去计算你的碳足迹。所以就碳足迹的话呢，就是给你一个你的这些消费行为等等的行为产生的一个对环境的影响，它就算是一个 metric 吧，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量化你自己行为的这样一些足迹。
嗯，
然后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些基本的数据吧，就现在世界上的平均大概是每个人一年排放4吨左右，然后如果你在美国的话，这个数字就乘以四，16吨每个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发达国家当中的大头，也就是我们美国人民的消费标准是远远高于其他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然后我今天呢还去用了一个这个叫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or， 它就是你输入一些你每年交多少电费水费，然后包括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如何的，乘坐交通工具怎么样，它可以给你算出估算出你一年大概的这个 carbon footprint。 然后我算了一下在这个疫情之前的我自己的标准，我一年居然有24吨，然后其中有一半都是因为坐飞机来的，我就估算我每年回国一次再回美国一次，那这样的话就占了你的50%，就是12吨。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有点吓人的，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就是自己去试过嘛。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分大头可能是我们自己普通人很难去就进行什么大的改变的，你想你也不可能就完全不坐飞机，或者是尤其比如说像我在美国我不可能就不开车了，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比较依赖就是这个体制上的变化的。不过好的消息是现在为了不同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 net zero 嘛，就是你的碳排放量等于你这个碳的是叫吸收量吗，就是这个 carbon sink， 它相当于达到一个平衡，就为了实现这个努力各个国家现在都有比较多的政策会去减少石油燃料的生产，或者是推动新能源的发展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对碳足迹的关注放到就是我们生活中能够触及到的这一些，就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饮食，因为这一块可能就你仔细去想的话是牵扯到很多很多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听众可能会不是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心碳足迹呢，就是为什么要尽量的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边的气候变暖，或者说是全球气候变化，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会对我们未来的种种人类的命运发生这个很大的影响。那这句话也不是一句空谈，原因是就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会导致全球气温的上升，那这些气温的上升能就带给我们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很大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有的地方的气候异常之后它会变干，你原本要生产的这些作物就不能再生产，然后有的地方它会就是多雨，那它可能就是地质灾害又会更加频发。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就不多深入讲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了。那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导致目前的这个气候变化，是什么东西在推动呢？主要就是我们人为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那温室气体当中比较大头的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然后当然它也包括水蒸气啊其他的种种的气体。不过在这里要说的是二氧化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致命，是因为它的这个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特别长，也就是说你一次性排放进去了它也不会就是这个叫什么消解吧，它就用很长的时间会停留在这个大气里面。然后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对，
对。那牛羊肉和猪肉或者鸡肉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就是因为环保的原因不吃肉的人很多都会最先就停止吃牛羊肉，是因为他们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吗？
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朋友是最有用的一个问题。我今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就是数据嘛，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是，就说因为在牛在消化的过程中，它会排放甲烷，它反刍，也就是它这个东西到胃里边再出来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导致整个这个产业，就是产牛肉的产业，尤其是会比其他的肉类多排放很多的温室气体。那数据上是说，西方的国家需要在2050年下降90%的这个肉产量，才能够实现我之前提到的这个 net zero 这个目标。因为肉奶制品现在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4.5%，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给大家就是从高到低的讲一讲，就是你吃肉不同的肉的影响吧。那这里就是涉及到一个单位，就是说你每一公斤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牛肉或者羊肉，它对应的是多少千克的这个二氧化碳，或者你把别的温室气体转化成二氧化碳之后的这样一个量嘛。那牛肉的话是60左右，羊肉的话就下降很多，就到24.5，但仍然是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用我们一些比较小的来对比的话，就说从高到低，那下降到那个我们吃虾嘛，就是在那个水产那种叫什么田里面养殖的这种虾，它也有大概11到12左右。然后再下降到猪肉就是7，然后鱼的话是大概5，然后到我们中国人常吃的水稻大概就是4，然后到 soy milk 豆奶嘛，就是大概是1000克二氧化碳及相等的这个温室气体左右。那最后到比较小的，就我们这种根茎类的蔬菜的话，就只有0.3。所以你想，就是这个牛肉是根茎类蔬菜多少倍啊？大概是200倍吧，还是非常恐怖的。这个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就是我想我们之后可能也会聊到，是因为牛羊肉之类，你产肉嘛，你要养这个动物的话，它占了很多的农业用地，而且很多产牛的区域正好是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比如说亚马逊雨林周边啊等等的，所以它还有很多间接的影响。那我们下面就请文颖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间接影响农业用地和就是一些其他环境保护的问题吧，可能跟他的专业背景也有一些相关。
对，就是像阿宇刚才说到的，因为它工业化的这种饲养农业呢，其实会造成很多其他方面的环境上的问题，然后这个方面是和其他的农业板块也是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农业用地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从农业用地的角度来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美国中部的农业用地大部分是种植玉米嘛，那实际上是已经覆盖了9000英亩的用地面积。然后这些玉米的种植呢，很大一个部分都是用于动物的饲料。你们猜猜看，这些玉米的种植大概多少是投放给动物的饲养？
90%，
我猜80%。
那也有点太高了。
70%。
它其实没有，那其实没有那么多了，那我这个 thunder 都没有了感觉，那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它大概是覆盖到40%的样子，实际上另外40%大概是现在给了植物燃料，就是 ethanol production。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现在有这个植物燃料和动物饲料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竞争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因为现在植物燃料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动物饲料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它现在导致的就是大部分的农业的用地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强烈的 intensification， 就是需要去种植大片的单种养殖，然后以及需要去用工业化的那些工具啊，比如说你要施肥啊，你要去放 pesticide 啊等等来管理它。那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其实上它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系统 已经造成了一种稳态，就很难去改变它。因为你想，嗯，如果说在一个大片范围以内已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业性的农业种植，以及农业的工业化的农业饲养，这个时候假如说你作为一个小农想要去进入这个市场，然后想要去改变这个市场，其实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如果没有financial capital 和 social capital 这两者共同作用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个小小的小农的单体，实际上你要想去改变这样一个很大的系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从工业化的动物饲养与其他农业板块的一些关系，再加上因为大部分的农业种植都是单种养殖，也就导致了自然的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像刚才艾宇所说的，因为农业的用地有的时候也会去和其他森林用地啊等等造成一个竞争的关系，也就导致biodiversity 属于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
是这样子。
对，而且你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说，它这个 energy 的流失，对吧？因为如果人类只是吃植物的话，你就会减少掉中间这个环节，就是植物先转化成动物身上的蛋白，动物身上的碳，然后再进入人类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丢失掉了中间的一部分能量，导致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高效。
嗯，对。然后我想补充一个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考虑不到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是吃饱肚子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大家更难想象这个问题，就是说随着气候变化的进行啊，就是很多耕地会受我之前提到气候原因的这个气候变化的原因而减少，那同时世界人口也会激增，随着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那就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喂养这些人的问题。但同时呢，你又存在这些已经很稳定的这个单物种农业用地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呢？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至少希望吧，未来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优化这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就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下，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的人民，他们就是未来随着气候变化有很大的这个food security 这方面的顾虑，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肉奶制品这方面的产业相关的一个问题。
嗯，对。
然后同时我们可能这个农业生产啊，特别是就是你养牛啊养羊啊，如果是这种大规模的情况也会有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吧，对吧？
嗯，对。因为其实很多的从营养物质上面的流失也是来自于农业的饲养，因为动物饲养产生非常多的废物嘛，导致从废物中流失掉的那些氮啊或者磷啊就进入到水体或者进入到周围的土壤，导致非常多的污染。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出现藻华呀，突然间在水体里面会出现非常多的 algal bloom， 然后导致鱼类啊那些也都会死亡，所以这个对周边的环境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当然其中流失掉的这些比如说氮呢，最后可能有一部分还会重新循环到大气中，那它接下来又会造成温室气体的效应，就会继续加剧全球气候的变化。所以这整个一个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最后流失的这些营养素都会造成一些比较糟糕的影响，最后的结果也是由人类来承担。
那其实总结起来，这些环保方面的问题其实就说明这种集中化工业化的这个农业的动物饲养它是非常不可持续的，对不对？它这个系统迟早有一天是会要崩溃，然后进而也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整个环境的崩溃。那即使假设 将来科技的发展有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有可能能够使得这个动物饲养它变得环境上可持续，那它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呢？
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耶，洛君。嗯，就是从这个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说，因为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基本上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在工业化的养殖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了，我就重新拿一块工具来解决它。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会有更多的旱灾了，那我如何来提供我的植物的这个耐旱性，然后再继续的这样子往前。所以它这个这样一个 iterative 的过程给我的感觉是不停的在把这个系统推向一个极端。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会迈到那个极端，导致整个系统都崩溃，这个确实是一个只可以去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业养殖导致整个农业系统变得越来越单一嘛，那么相当于就是说你在整个这个网络之中，其实网络里面最大的几个玩家也就那么几个，那如果他们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整个系统链也就很快的坍塌了，就没有任何所谓的 resilience， 你没有办法去维持整个系统可以长期的这样去运行。嗯，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像你刚才所说的，洛君，就假如说即使我们假设整个农业系统变得在环境上面可以可持续，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是有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就是在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就假如说你作为一个小农想要去分割这个大农的市场，资本家大农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比如说你现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那么多的小农，然后自己有一块小地种植一点粮食养起一整个家，但是现在工业养殖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越来越成为一个 norm 之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小农最后只能去弃耕吧，他只能放弃掉做农业，然后即使他想要继续去种植的话，那他拿到的那块小地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跟那些大的资本家能够拿下来的一块大地进行有任何在进行任何有价值的竞争。 So it all comes down to capitalism 现在的这个社会层面上的一些问题。
对，我稍微就补充一小点吧，就我很赞同这个 it all comes down to capitalism， 然后也就最后归根结底是到了就洛君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它是否只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或者说社会文化，它是不是只存在于经济层面的一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那我们今天也讲素食嘛，我们之后或许也可以聊聊是它是不是跟我们的文化也有关系，是在这个资本主义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和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这个生产的别的方式。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 IPCC 和联合国的报告啊，它里面会非常多的那种就是小的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说这些是 alternative path， 就是除了大规模生产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否是可能去普遍化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把它普遍化，我们要推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我们也要让人们理解到背后这种除了资本主义之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这些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之外思考的一种方式嘛。还有一个啊，就是就是动物它可能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就是它可能会传播疾病，或者说就是我们为了要控制就任何食品的安全，你可能都会要采取一些措施。那这个可能就是会给，就比如说就是我，因为我的爷爷他是一个农村的兽医吧，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去玩，他就会看到他就是那个村里面的人会带着猪去排队打那个疫苗，然后我就觉得那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说这个动物产业它可能一些 inherent risks， 就是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啊什么的。
我说哇，我觉得这就是感觉我脑海中出现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就是大家带着家里的小猪一起去排队的感觉，你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这样一个画面。那跟现在的就是工业农业的养殖完全是天差地别。就你有时候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他们有些流出来的那些视频啊，就比如说养鸡啊、养鸡场那些的视频。看着完全跟我现在脑海中想象的艾雨的爷爷帮着小猪给小猪打疫苗的这种画面，完全是两个极端。那当然，既然在这种工业化的集中养殖的情况之下，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抗生素的耐药性嘛。那抗生素的耐药性，可能大家都有听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它其实是一个 classic public goods problem，在我的眼中，就是涉及到公共的利益，所以大家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去维持这个大环境的稳定。就当从美国来说呢，80%的抗生素都是卖到动物养殖市场中去防控动物疾病啊和感染，尤其是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集中的环境之中去养殖的话，它动物疾病和感染的几率都会增加。但是这个抗生素的滥用真的必须是一个国际性的 coordination 吧，否则的话，否则任何一个地方产生的抗生素的滥用，都很有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很快的进行一个散播。从 coronavirus 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这种事情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如何会快速的进行到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地步。那乐君，我好像之前有听你跟我讲过一些其他的案例，就是怎么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从疾病学的角度来说。
对，就是文颖提到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这里有一个盲点，就是可能当我们讲到，公共卫生的问题，往往我们只关心到人类自身的这个健康，而没有想到，其实，我们饲养的这个大量的家畜，这些动物，它们跟人类的这个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文英讲的其中一点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对抗生素的滥用有一个意识了，知道，抗生素的滥用会产生，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会导致一些超级细菌的产生。就会导致这个感染，最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抗生素的滥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畜牧业。其实像文颖说的这个数据，绝大多数的这个抗生素是应用在动物身上去防治它们的疾病。这个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因为现在工业化的集中养殖，使得这个动物它们的饲养的密度非常的高，所以非常的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传播，所以它们需要用大剂量的抗生素去防止这种情况。然后如果一旦这个抗生素的滥用在动物身上，产生了耐药性，一个是有可能。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有可能直接感染人类，也有可能是这个抗生素它是会残留在动物的体内，然后通过这个人畜接触，通过食用这一系列的操作，这个抗生素也有可能进入人类体内，然后在人类身上也会进行一个耐药性的筛选。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有可能产生这种超级细菌，很容易的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哇，洛君说的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农场，我也不会吃没有煮熟的食物，那这件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实际上，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很多的大型的疾病，实际上都是从动物身上直接传播过来的。现在有请骆小军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对，其实尤其是近现代，大部分的流行的人类的传染病都是最早从动物群体中演化来的，比如说这个艾滋、 现在认为是跟非洲的一些灵长类动物有关系，然后传播到，因为当地的一些原住民他们可能还有猎食野生动物的习惯，然后就传播到了人类。然后像流感是从猪和鸟类的身上传播过来的，还有像现在虽然我们大家都打疫苗不会再得这些疾病，但是以前这些疾病是很多人都会得的，像麻疹、天花，还有这个都是从牛的身上演变过来的。像最近的新冠病毒还有 SARS， 虽然中间的宿主我们可能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科学研究基本上证实就是它们的源头都是从野生的蝙蝠身上来的。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两种基本的 pattern，就是很多动物身上的传染病它们本来是不能感染人类的，但是因为一部分人对野生动物的食用，或者说因为这些野生动物它们跟家畜进行了接触，先把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传播给了家畜，然后又因为家畜或者说人直接的跟这个野生动物它有密切的接触，就让这些病原体它们有足够的机会能够进化出感染人类的能力，然后很快的就在人类当中爆发开来。那为什么近现代有这么多从动物到人类的这种传染病的 spillover？那也是跟这个畜牧业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养殖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高的密度就导致这个疾病非常的容易传播和扩散。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家畜的这个群体内，一方面是它密度非常的高，一方面其实跟这个农业上的单种养殖非常像的是，很多的这个动物它也是人类筛选出来，因为因为我们需要它长得特别快，或者说肉质有某种特别的特点我们喜欢吃，所以这个家畜它们的群体内基因的多样性也是非常低的。这也导致同样的一个病原体它很容易的就会感染所有的个体，而不是说如果你有很高的基因多样性的话，那有可能有一些个体它对这个病原体就是天生的有一些抵抗力、免疫力的，那也可以阻止这个病原体的传播。对，所以就是，
而且我是不是而且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假如说我基因变异的可能是在1000个基因变异中，其中有1个可能是超级细菌，那本来我只能感染100个小鸡，那可能其中就没有任何一个都导致了那个变异的状况，但是现在因为高密度养殖，我可能一瞬间可以感染10万只鸡，在这一群小鸡中有几只可能会感染超级细菌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那因此的话高密度养殖也就相当于成为了一个病毒变异的一个温床，对吗？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它密度越高，一个是如果已经有疾病产生，那它传播的越快，还有一个是像你说的用抗生素的情况下，你越多的个体就越多的机会，越高的可能性会产生这个超级细菌。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作为一个就是普通的民众，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惶恐，那是不是我以后就再也不能吃肉了？那有什么除了就是减少肉类食用这个方式之外，其他有什么是我们人类可控的吗？就是说在这个传播疾病的这个方面，你不去食用，因为大多数人他可能都不会去直接食用野生动物吧，但他可能不可避免的会食用一些这种大规模生产的肉类。
我觉得好像除了不吃肉以外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如果你不用，当然 可以有一些政策说限制这个抗生素的使用。事实上，很多这个所谓有机的食品，它也是有一部分是限制抗生素的使用，但是这个就大大的限制了这个产能，因为在那种高密度的养殖环境的情况下，你不用抗生素，那就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些养殖的动物它们会生病，然后会因为生病而死掉，而且像我刚才说了，因为它们的这个基因多样性非常的低，又因为高密度，那一旦有这个疾病，那就有可能一整片就全死了，那这个损失就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不用抗生素的话，对于这种工业化的养殖，它是非常不现实的。那如果不进行工业化的养殖，那你就只能进行这种小农的这个散养，那它是不可能能够满足现在人类对这个肉食的需求量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又回到这个 capitalism 的话题来说，接着这个说，就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其实我想说，你可以通过不吃肉来做某一种程度上的 activism 嘛，那可能最后导致的是能够让这个市场有所改变，然后以及能够让那些政治家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在 policy 方面的改变。但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至少一个短期的结果就是食物的价格可能会上升，那你可能就不会5刀买一个买12颗鸡蛋这种状况，你可能就需要面临一个价格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可能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价格产生了改变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对吧？就是可能你有这个能力去买更贵的鸡蛋，然后来导致整个市场产生一些变革，然后有对动物市场有一些更多的 regulation。但是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那一些本来就 living in poverty 在贫困中挣扎的一部分人，他可能连基本上能够去吃买一些比较便宜的食物的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interconnected 的问题，但是很值得去深刻的追究一下。
对的，对的，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研究，或者说社会现象吧。就比如说像 environmental justice 这方面，涉及到很多这个文颖刚刚说的 food poverty 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当中，其实世界各地都会有，就是有这种食物沙漠，就是这一些人他可能已经是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是在美国就是people of color，然后他们周围除了麦当劳和KFC 这种速食之外，没有这种有机食物、新鲜食物的渠道。那就是现在在中国呢，也会有这样一些就是 local activism，就是草根运动嘛，大家在城市当中搭建这种很小的，但是可以供给一个人或者说几个人这种，就像国内是叫城市花园或者是社区花园这样一些空间，就是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就是你所在的社区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是在帮助文颖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群体，或者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可以去探索的空间。不过我们就是讲这一些啊，我们就会发现绕来绕去，就是绕不开，好像我们是人类建立了这样一个，因为我们自己的需求在不断的扩大，然后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系统，然后这系统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要不断的给它贴补丁。那它的源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那我们就跳到了一个伦理上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我记得刚刚骆君在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很少去关注人类以外的这个动物的健康，其实我们也很少去关注人类以外的这个自然系统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根本。那要去改变，就长远来看，你要去接触改变这个问题，你肯定是要问我们跟自然最健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跟动物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到底，就是我们去吃动物，到底是为什么合理呢？你会看到社会现在逐渐把这个现象合理化了，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就是素食里面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方面，就是我们把动物当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看我们和动物食用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 care about animal welfare？什么是动物福利呢？
对，像刚才艾雨说的，我们目前为止所讨论到的 环境的问题也好呀，这个农业的问题，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其实都还是以人为中心出发，都是以人的利益为目的，来论证说，那少吃肉或者不吃肉是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最终的这个受益者还是人类，我们还是在把动物当做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那其实有很现在尤其是在西方有很多素食者，他们吃素的出发点可能跟我们有所不一样，但可能反而是一个目前西方的主流，就是很多人开始关心这个动物的福利问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叫做 ethical circle， 就是我们这个道德的边界在哪里。那很自然的可能我们都会关心我们的家人朋友胜于关心陌生人，然后我们也会比起动物我们也会更关心人类。如果你说要去杀一个人来喂饱其他的很多人，那肯定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问，那我们是为什么可以来合理化对动物的这种杀戮，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因为动物，人类跟动物就是有本质的区别呀，我们比动物就是更高级的一种生物。那这个高级在生物上，生物学上的体现，可能有的人会说因为我们更聪明，或者说因为我们人类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或者说人类就是智力上更高级。那这个其实就会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比如说那人类的小孩他的智力也还没有发展，他也还没有语言沟通的能力，但我们肯定不会去认为这个小孩他是可以受到伤害，对不对？我们肯定不会，我们肯定不会觉得去伤害一个小孩是合理的，只是因为他在智力或者其他的能力上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成人的水平。那这个界限到底要怎么画才比较合理呢？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个主张就是我们应该关心所有能够感受到痛苦的个体，就是只要这个个体它能够感受到疼痛，它能够感受到一些不好的体验，那我们就应该要去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体验。然后这个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动物饲养里面，很多动物都是被残忍的对待，它没有活动的空间，像这个鸡，它在有很多类似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看这个饲养的鸡呀牛呀，它们就是一个是活动的空间非常的小，完全动不了，然后它们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脏乱差，也很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用大量的抗生素去抑制这个他们生病。然后他们在宰杀的过程中也经常是没有被完全的麻醉，然后就被很残忍的这个杀掉了。然后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动物他们在这种养殖环境里是真的很痛苦的，一个是有一些研究表明这个饲养的鸡他们会偏好加了止痛药的这个饲料，就如果你给他们提供没有加止痛药的饲料和加了止痛药的饲料，他们会去偏好这个加了止痛药的饲料。还有就是有一些观察这些动物在饲养的环境里他们也会有一些抑郁的表现，所以就是从一个道德和伦理的层面，那这个哲学家就会问为什么我们可以对他们这样的痛苦视而不见，会觉得他们这样的痛苦跟人类的痛苦就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就是可以去合理的去对他们进行这些残忍的行为。我想大部分人应该对自己的宠物，宠物猫宠物狗都是很有感情的，像现在大部分人也非常的反对吃狗肉吃猫肉，都会觉得非常的残忍，非常的不道德，非常的受不了。那 为什么就是我们对宠物的这种感情不能够延伸到其他的动物身上呢？就是这个界限就是好像只是从人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出发，那其实在道德这个伦理的逻辑上其实它就是说不通的。我想很多人对这种我们要像关心其他人一样去关心动物的这种想法肯定也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肯定会觉得这个非常的难以接受。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境伦理这方面，现在我个人比较开心的是，在很多反对意见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就是在引导这种积极的探讨。我个人是觉得有探讨的声音是比单一的意见或一潭死水是要好很多的嘛。就说我觉得大家开始逐渐意识到，就说啊，在就我们已经习惯的这种饮食的文化或者是怎么样吃肉的这种东西下面，我们还有别的去考虑的这些东西。然后一个我觉得可以值得分享的好事是，就现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这种自然教育机构。就我觉得一个骆君讲的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大家的对自然的缺失。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从小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小孩，可能并不是就你已经没有就这种乡村生活的这些东西了，就是你把我带到地里面去，我可能不认识很多蔬菜小时候。然后我觉得你如果是在这种缺失的自然的情况下长大的话，你可能你的这个价值体系里就不存在自然的这些东西。哪怕就是就很多人会觉得首先植物比动物低等是吧，首先植物就没有什么价值。那这个动物它如果不能够给人类提供这种 utilitarian values 的话，它也没啥价值。但是你相反的跟一个在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人的话，他可能因为他自身的经历和自然带给他的感受，他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就是一些自然教育机构会想着从根源上就是增大这个小朋友甚至是就是他们的家人一起到自然中去重新体验就是重新建立价值感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道德上的价值判断，他会开始 relate to other natural thing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目前有很多就是负面的感觉啊，但我觉得我们总体上还是在往一个积极的方向走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就是关注，至少他会对动物福利的这些话题有所关注吧，我觉得就还是蛮好的。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知道有这些事情在发生。阿宇，我之前还不是特别了解。你说到的这一点其实让我联想起来我刚才早些时候讲到的那个稳态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要从现在这种工业养殖的状态中去转换到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可能对环境会更好然后也更 ethical 的这样一个状态中，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你所提到的比如说我要让人类去建立跟环境中建立起一个或者跟动物建立起一个更加亲密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可能会导致这个稳态的改变。这让我联想到就是在拉丁美洲那个很有名的 Campesina 的 movement，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说从农民到农民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它其实就是通过建立起一个非常大的网络，就是农民和农民之间有一些网络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可以分享他们怎么来做农耕啊，怎么来养殖等等。然后与此同时，农民和当地的那些人民来买他的菜啊，来买他的小猪啊、小鸡啊等等之类的，也能够建立起一个网络。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建立起来的一个网络之后，这个 movement 就可以开始在网络中慢慢的开始散播。导致在拉丁美洲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有这两个 force 的那种竞争，一个是工业化的养殖，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些小农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对环境比较友好的一些方式来养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希望在国内通过建立起更多和自然比较亲密的关系，可以导致我们也趋向于一个更加生态化的去考虑怎么进行农业的养殖等等。 第二点我想要 follow up， 就是刚才洛君讲的关于这个 ethical circle 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我想问的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接受你的 premise， 就是我们觉得动物和人类我把它平等的对待，那现在你还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想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说，那我们现在就讲怎么来 maximize 我的 utility， 我现在就即使把人类和动物都看成平等的了，我知道如果我吃肉导致的 collectively 人类和动物总体的这个 utility 还是会最大，所以我选择吃肉。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 ethical argument 又可不可以被接受？即使我接受你的，我说我要考虑动物，我也要考虑人类，但是人类吃了肉之后，总体的整个系统，人类的the collective 的那个 pain 还是会少一些，就是这个是导致的是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情况和我人类不吃肉，让动物减少痛苦，的状况之下，那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从 utilitarian 的角度来说。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倡导不吃肉反而是支持 utilitarianism， 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痛苦的体验都来同等的对待的话，那你减少了这个数以亿计的十亿计的其实养殖的动物的数量比人类的数量可能是多很多的，你减少了这么多动物个体他们的痛苦，那从这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其实你也是更好的。还有就是文颖刚才说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让人不吃肉会很痛苦，那这个可能是不一定成立的，就是因为明明也有很多人比如说因为信仰
吃肉很痛苦，
吃肉很痛苦，对，或者说有很多人他因为信仰的一些关系，从出生起他就没有吃过肉，他也健康的长大，他也非常的开心快乐。就是首先不吃肉会使得一些人痛苦，这个是不一定成立的。当然在当下的情况下，很多人他习惯了吃肉，觉得吃肉很快乐，那你突然让他不吃肉可能是会有点痛苦，但是这个文化上的转变，观念上的转变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说不吃肉不一定会痛苦，可是你吃肉一定会导致这些动物的痛苦。
但是功利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这个功利始终是人定的呀，所以但是你这个逻辑的这个有一个 fallacy， 就是因为你在功利系统里面加入了人加动物，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物的意志，所以说这个最后的结果像洛君说的，它可能存在一些这个 assumptions 可不可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能推导出这个功利主义可能到最后也是不可信的，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个人主义，因为你功利主义没有办法超过你每一个人的意志，所以我是觉得但是你可以用功利主义这个角度去跟大众论证，让他们来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方式你是没有办法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嘛，对吧。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影响太渺小了，对全局的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那反正不管我选择吃肉还是不吃肉，那些鸡那些牛羊他们都还是会照样的被生产出来，照样被宰杀，那我个人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影响，那出于我个人口味的偏好我就还是选择吃肉好了呀，反正我吃肉和不吃肉都没有影响。那其实这个观点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就是虽然可能确实你今天走进超市，你今天选择买不买那只鸡，它都已经死掉了，你可能对这只鸡的死亡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即使你选择买了它，你或者不买它都没有影响了，但是你没有考虑进去的是你的这个消费行为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影响，就是你今天在超市里买了这只鸡，其实就会影响那超市它接下来要决定我是不是要继续保持这个鸡肉的供应量，如果大家都不买了，那超市自然也不会去进货，那这个 这个鸡的养殖业它的规模也会减小，就是消费行为首先是对这个行业它未来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认为个人的影响没有达到一个决定性的程度，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即使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这个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如果说我要去抢劫文颖，我要去把文颖的全部财产都洗劫一空，那我肯定是非常愧疚，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道德不可取而且是犯法的，对不对？那我如果就神不知鬼不觉的从文颖那边拿一块钱，我好像这个心理上的罪恶感就很低，我觉得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又获得了一块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这么想，13亿人都从文颖那边拿一块钱，那这样每个人都觉得
文颖没有13亿啊。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我只拿了一块钱而已，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可是对文颖来说他就还是受到了非常巨大的伤害，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就是即使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它在原则上是对的，那就不能因为觉得个人的影响没有达到一个决定性的程度你就不去做它，你不去做它还是一个违背你的道德原则的一个事情。
嗯，对，我觉得说得很好，我觉得你们都说得很好。
这个你骆君刚说的这点让我想起，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也不能说佛教里面的一个意象吧，就是你如果动了一个念头，其实你动的不只是比如说你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滴进去了一滴水或是怎么样，那这个涟漪它相当于是影响了整个湖水的。所以就是像你说你拿一块钱并不是说你这个就变好，你这个念头就变好了很多，它从本质上相当于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善念了。所以相同的，就是你考虑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其实不用想那么远，因为你就是你起了一个好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所带给你的影响可能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就是从某种角度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悲观，我也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通过跟你周围的朋友交流和周围的人去传递一些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些积极的事情吧，也是挺好的，
就是 不以善小而不为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想起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对话就让我想起我之前读到比如说遗传进化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就是任何的一个小小的参天大树都是当时从一个很小的进化的变异慢慢开始散开扩散开来的，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问题，气候变化啊，抗生素的滥用啊等等，这些需要一个 coordination 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解决。所以希望我们的善意都能够慢慢开始散播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以上是本期内容，下期我们会继续聊素食哦。